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基督普世君王节弥撒中指出，圣咏团抄经班是旅途中的教会歌颂上主的记号。在诵念三中经前，教宗发出沉痛呼吁，他说，愿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遭绑架的人质立刻获释。土耳其天主教会正等待教宗的来访。生命的旅途时而艰辛，时而平坦，有时只有音乐能够提振活力。教宗梁十四世11月23日主日基督普世君王节以这个图像阐述旅途中的教会与圣乐的关系。当天是禧年的圣咏团和抄经班庆典，大约60000名朝圣者齐聚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教宗主持的弥撒圣祭。我喜欢，因为有人向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教宗从当天的打唱咏出发，展开他的讲道。这句经文贴合基督普世君王节的奥义，歌颂耶稣这位温和且谦逊的君王。他借着十字架统治万邦，向世人揭示天主圣心的无限仁慈。天主以他的慈爱温暖圣咏团和唱经班成员的歌声以及演奏者的乐器，他们的使命不容小觑。教宗引用梵二文献礼仪宪章，重申这攸关兄弟姐妹的神意，促使信友参与礼仪行动。
Oggi esprimete a pieno il vostro jubilum, la vostra esultanza, che nasce dal cuore inondato dalla gioia della grazia.
今天，你们完全展现出你们的欢呼之声，你们的欣喜若狂，它源自那洋溢着恩宠的喜悦之心。世界各大文明流传下来的音乐，让我们得以传达出话语不是常能表达的出来的情感。咏唱尤其是人类自然流露的完整表现，理智、情感及身心融合为一，宣扬生命的伟大。诚如圣奥斯定所言，怀有爱的人必定咏唱。教宗强调，音乐传达关爱、痛苦、温柔和渴望等丰富的情感。对天主子民来说，音乐乃是教会的子女在复活主基督内找到喜乐的缘由，从而发出的呼求、赞美和谢恩歌声。
La musica liturgica diviene così uno strumento preziosissimo mediante il quale svolgiamo il servizio di lode a Dio ed esprimiamo la gioia della vita nuova in Cristo.
如此一来，礼仪音乐成了珍贵至极的工具。我们借以履行赞颂天主的服务，传达在基督内获得新生命的喜悦。圣奥斯定也提过边走边唱的概念，朝圣者有时筋疲力尽，在音符与和声中预先体验到他们最终抵达目的地的那份欢喜，一边咏唱一边前行，这会有所注意。人们同声歌唱时，会在困苦中注入安慰，在疲惫中给予扶持，在辛劳中重燃热情。
Cantare ci ricorda che siamo chiesa in cammino, autentica realtà sinodale, capace di condividere con tutti la vocazione alla lode e alla gioia, in un pellegrinaggio d'amore e di speranza.
歌唱提醒我们，我们是旅途中的教会，同道协行的真正现实，在爱与希望的旅途中，我们能与所有人一同回应赞美天主与满怀喜乐的召叫。此外，教宗表示，安提约基亚的圣伊纳爵曾经阐述团体的咏唱与教会合一的关联性。这位圣人说过，你们本着你们的团结合一及和谐的爱，向耶稣基督献上歌声。教宗进一步指出，圣咏团和唱经班的不同声音优美和谐，在爱内发出合一的赞颂之声，一致的悠扬旋律，而反映出教会的样貌。再者，圣咏团和唱经班的服务需要事先准备，尽忠职守，互相理解和灵性深度。因此，教宗勉励其成员说，你们如果在歌唱中祈祷，就能帮助所有的人祈祷。圣咏团、唱经班成员要纪律严明，充满服务精神。教宗将圣咏团和唱经班比喻成小家庭，其成员热爱音乐，奉献服务。同时，教宗也说，团体是你们的大家庭，你们不是站在前头，而是其中的一员，致力于凝聚大家庭，加以激励，并增进其参与度。为此，教宗鼓励圣咏团和唱经班成员研读教会训导，让全体天主子民都参与其中，切莫陷入表现自我的诱惑。他将整个参礼会众都排除在积极参与之外。教宗祈愿圣咏团和唱经班成为教会祈祷的有力记号。教宗最后将他们托付于圣女泽济利亚的护佑。前一天22日恰逢他的礼仪纪念日。教宗指出，这位圣女在罗马这里以她的生命献上了最美的爱之歌，将自己全然献给主基督，为教会提供了信德与爱德的光辉见证。教宗里昂14世11月23日基督普世君王节在圣伯多禄广场 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前，强烈呼吁释放11月21日在尼日利亚圣母玛利亚天主教学校遭绑架的师生，以及数日前在喀麦隆被绑架的六名天主教司铎和一名浸信会的牧师。教宗说，得知司铎、信徒和学生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遭绑架的消息，我深感悲痛。我尤其是为许多被绑架的男女青少年和他们的极度悲伤的家人而感到非常痛苦。我悲痛地呼吁立刻释放人质，我敦促有关当局做出适当和及时的决定，确保他们获释。教宗邀请信众一起祈祷，说，我们为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祈祷，愿各地的圣堂和学校一直都是安全和希望的场所。此外，教宗也问候了来自乌克兰一些教区的信徒，并叮嘱他们将这广场的拥抱和祈祷带回他们的国家。教宗提到，他即将于27日展开在土耳其和黎巴内的牧灵访问，也宣布颁布一份宗座牧函。他说，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的纪念活动即将在土耳其举行，为此在信仰内合一宗座牧函于今天发表，以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教宗在讲话中提到，青年于本月23日庆祝教区层级的世界青年节。他说，我降服和在精神上拥抱那些参与各项庆祝活动和倡议的人。在基督普世君王节之际，我祈愿每位青年发现跟随上主的美好与喜乐，并献身于他那充满爱、正义与和平的王国。教宗也问候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圣咏团和唱经班成员，他们来参加属于他们的喜年活动。教宗感谢他们的临在，愿上主降福他们的服务。最后，教宗将所有这些意向及我们为和平的祈祷托付于圣母玛利亚和她满怀母爱的转导。土耳其天主教会虽然在数量上占少数，却充满活力与多元化。在等待教宗梁十四世11月27日展开首次使徒访问之际，土耳其方几个加布前会士代表普列瑟神父和伊斯坦布尔圣神主教座堂本堂马瑟杜神父在一次与媒体的线上谈话中介绍了当地教会的情况。普列瑟神父首先解释，虽然土耳其的天主教徒在数量上较少，但我们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团体和拥有清晰身份的认同，这皆是因为我们身后有教宗以及他的训导。在伊斯坦布尔有多个东方礼天主教会以及巴尔多路茂大公宗主教领导的东正教，此外还有与基督新教有关的自由教会。普列瑟神父承认，教会在当地未被承认具备法人资格，但圣座驻土耳其大使获得认可，因而确保与圣座保持直接联系。天主教会在土耳其的根源可追溯至天主教早期，正如慈幼会马瑟杜神父指出，多位宗徒如伯多禄、安德勒、保禄、腓利伯、巴尔多禄茂以及若望在此传教。教宗访问期间， 我们将一只手工雕琢、刻有这些宗徒浮雕像的圣爵送给教宗，以表达对这段历史的见证。谈到大公对话，两位会士一致认为，土耳其享有一种绝对的特权，因为每个宗教人数皆为少数，因此促进了彼此间接纳对话。在基督徒合一祈祷周以及如今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上述积极的表现更加凸显。普列瑟神父深信，教宗梁访问亚美尼亚与叙利亚天主教团体将展现出全面的大公精神，延续早在公元325年便开始的一同前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坏习惯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什么是习惯，然后辨别好习惯与坏习惯的异同，再而探讨坏习惯与信仰，最后是改变坏习惯的建议。按心理学理论，习惯是学习的行为，是指人对一种行为方式一再重复活动，逐渐熟练而顺畅。这种方式确定以后，成为理所当然，不必经过思考，便自然地表现出来。倘若有些改变，就如同违反意志而行事一般，成为所谓的不习惯。习惯形成后，往往成为喜好而不自知。习惯的定义，习惯是一种长期养成，意识不容易改变的生活和行为模式，例如饭前洗手，饭后漱口。习惯是指在特定情境下所做的事情，例如一个人可能有喝酒时抽烟的习惯，另一个人可能有睡前刷牙的习惯。习惯是一种在生活中特定的时间场合明显显示出来的表现或行为特征。养成一个习惯需要几天？有学者研究发现，习惯的养成是取决于这个习惯目标的难易程度，以及每个人不同的性格。每一天执行的情境下，形成新的习惯，平均需要66天。而依据不同习惯的实际情况，可从18天到254天不等。习惯可分为机械性的，如早起穿衣之类，有生理方面的，如醒后如厕，有个人性的，如口头语、面部表情、礼貌动作，有全属社会性的，指一个社会中由风俗而建立的。习惯与本能不同，习惯是后天养成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总言之，惯常是行为方式，是一个人常以规律和重复的方式做的事情，一种几乎或完全不自觉的后天行为模式。在心理学范畴，按习惯对个人的影响研讨理论，习惯可划分为好习惯和坏习惯。坏习惯 是指一种重复的，通常是无意识的负面行为模式，可能损害个人的健康和整体功能的习惯，例如吸烟或暴饮暴食，也可能是心理上的，例如打断别人说话、扯头发等等。这些行为模式虽然最初可能带来某种形式的满足感或解脱，但最终会导致不良后果。好习惯是一个人良好的行为，包含能帮助身心健康的行为，带来幸福和平的生活，例如充足睡眠、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和压力管理、积极心态、设定目标、终身学习、保持自律和专注、保持个人卫生等。无论是好的或坏的习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有密切极大的影响。那么对灵性生活可有什么影响？
许多不同的信仰传统将习惯分为不良习惯和恶习。不良习惯被视为阻碍精神成长的行为，实质不受欢迎，通常被视为轻微的个人行为，而恶习则被认为更为严重，在道德标准范畴内常被质疑，例如酗酒、吸烟及药物滥用、赌博或其他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有害行为。基督宗教的圣经并非以直接的和现代的意义教导坏习惯一词，而是针对那些具有破坏性或令天主不悦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通常被描述为罪或不虔敬的行为或恶习。罪是指明知故犯、违背、远离天主旨意的行为或态度，而坏习惯是指反复出现的负面行为，这种行为会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导致被视为有罪的行为。但并非所有的坏习惯都被视为有罪，除非他们是故意的，或导致有罪的行为和态度，可能构成罪孽的习惯犯例的习惯，例如闲言碎语，一种习惯性的对他人发表负面的评断，骄傲，一种过度的自我价值感或傲慢，将自己置于天主和他人之上，污言秽语、酗酒、说他人坏话等等。这些习惯可以被视为有罪，因为他们反映了人与天主相隔绝，并可能成为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罪是违背天主的诫命、冒犯天主的行为、思想或态度，例如偷窃、通奸和说谎。坏习惯是一种透过重复而形成的行为模式，通常被认为是负面的，但并非总是本质上是罪恶的。当一个坏习惯符合以下情况时，它就变成了罪。一种是反应行为的态度，这是指源自于骄傲、愤怒、情欲或贪婪的习惯，可以被视为罪恶，因为它们源自于罪恶的心灵和心态，是故意、明知故犯的行为。例如涉及酗酒或偷窃等习惯的行为，那就是罪恶的行为。另一种是被同化，不断重复坏习惯，久而久之构成了罪恶的行为。圣保罗宗徒教导，作为基督的跟随者，应该如何处理他们周围看到的罪恶行为？他写说，不要参与黑暗无益的作为，反要加以指责。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要确保自己不参与这些罪恶的行为。此外，他也提醒信徒们要成为新人，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能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儒家孔子提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句话是指，与善人在一起，就像到了长满鲜花草的房子里，时间久了之后，也不觉得香。与不善的人在一起，如同走入买鲍鱼的店里，时间久了也不觉得臭，因为也被他同化了。孔子的话语是劝勉我们要小心远离那些看似是不伤大雅的坏习惯，渐渐形成罪恶的行为。信仰本身并不能消除习惯，但它提供了一条摆脱习惯的途径，就是透过祈祷，寻求其他信友的督促，以及培养感恩等美德，来取代消极的模式。圣保罗宗徒劝勉信友们说，但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顺服而不是控制，我们无法控制自己，所以不要让罪恶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为王，制定你们顺从他的情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交于罪恶做不义的武器，但该将你们自己献于天主。在天主圣神的引导下，我们能够得力，远离坏习惯，并在灵性方面成长。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坏习惯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什么是习惯，最后辨别好习惯与坏习惯的异同，再而探讨坏习惯与信仰，最后是改变坏习惯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依恋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Thank you.